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丧研究所，我是子龙。
我是狐狸。
我是 Echo。
非常高兴啊，我们这年后终于三个人小聚上了。在今天晚上，是3月1号的晚上，我们三个人终于碰面了。
一个退税的日子，
一个退税的日子，而且是
春天开始了，
而且是春节已经过了多少天，春节的假期应该是过了10天了、我们三个人才第一次相聚啊。然后问一下你们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啊？
春节过得非常的痛苦，我回去了我妈妈的老家，因为年夜饭每一餐饭都会被非常多的人追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每个月赚多少钱，导致我在疲于应付他们，然后我应付完他们就发现桌上没有菜了，所以我春节三天吃的最好的东西是3碗炒粉，分别是大年30的晚上、初一的晚上、初二的晚上，
自己点的还是听起来像自己点的，
甚至是自己出去买的，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吃了炒粉，不然他们会说啊，家里这么丰盛的年夜饭为什么不吃啊？还去吃炒粉，是不是做的不合你胃口啊？
对
啊，
是啊，是不是合不合你胃口啊？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话，他们就会明天就会在你面前做，就会做一桌，专门为你做一桌菜，然后就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为什么要有心理压力？好奇怪。
对，你就吃就好了吧。他们已经都伤害你了，他这等于赔偿你了呀。
我举个例子，首先他们不觉得他们在伤害我，其次我回家之后。我看了一碗鸡汤，我去舀了一个，发现没舀起来，因为剩的不多。然后我大姨就想把整个碗往整个剩下的汤往我的碗里倒，包括那些什么骨头渣子。
是。
然后我赶紧退让了，然后我妈妈帮我挡着大姨，我大姨说：“哎呀，不要那么小气，就给他喝。”他根本不知道我不想要那些骨头渣子。然后
他就想把嘌呤给你，有可能他知道。
你说的，然后最可怕的是，那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我面前就放了一碗盛好的鸡汤。是我大姨提前帮我倒的，
你看看是吧，
里面全是我不想吃的东西，
让你躲无可躲。那 Echo 呢？
我还挺开心的，我是就是我爸妈来了深圳，然后我们是在深圳一起过的除夕，后面才一起回了老家。我挺自由的，反正我在家活的就是横七竖八，
就感觉像小公主回宫了是吧？
啊，那是回来了之后，回到深圳之后，从返工第一天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
是
今天，明天是我的第一个周末，
第一个周末、
哦、
就是感觉到，其实就是明显感觉到春节太过于放松，现在上班工作这个状态。
对，就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回来就我是干啥的来着，
以前叫节后综合症、就是、
我可能综合300天吧。
就是我要问我吗？
啊，对，那子龙老师呢？
我今年过春节还挺好了，我回了趟老家，我带着小朋友回了趟老家，然后看望我93岁的奶奶。
哇，
对，我好几年没陪他们过春节，所以今年让我感觉到，虽然就是能像刚才狐狸说那种情况也在我眼前不断的去浮现是吧，因为他不一定问我，但是会问我的弟弟妹妹们，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传统和最初始的这种关心吧。有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没有边界感，但我觉得他这就是中国人，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以前也不能接受，现在反正我尤其是今年就特别转变特别大，我觉得需要，以前会很烦，反正今年我会觉得看老人也很开心，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我其实心里很踏实了。对，所以我今年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就以至于我过年期间是没有去看电影的。你们看了吗？
我们看了，我把
看了看了看了
所有的电影都看了。
哦，你听起来你都吃炒粉了，肯定也得看电影躲避一下是吧？
看电影是我为数不多的
放松
时刻。
对，今年的电影春节档票房真是听说挺凶残的。
对，今年不仅票房高，而且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今年的春节档他们的主人公都是一些落魄失意之人。
哦，
而且今年春节档就是不像以前要有一些宏大的制作，比如像《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大片儿、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故事。这个还蛮神奇的，我觉得
有可能就是资本没钱了，投资都是小
制
作，
人家
制作
也没小，也没多小，其实。
那你哦，刚才你们讲你都看了电影，那今年先问一下两位最喜欢的电影和最不喜欢的电影是？
考虑到我只看了两部，所以这个最喜欢最不喜欢，最喜欢热辣滚烫。
哦 ，OK。
相对不喜欢的呢，就是《飞驰人生》，因为《飞驰人生二》看之前，大家都就是整个社媒也好，对，夸得很，夸得很厉害，就说比第一部好看很多很多。我去看了以后就，
就这儿是吧？
就是我一直到看到最后，我都期待哦，是不是还有什么高潮？是不是还有什么高潮？到
明白。
对，就是没有什么惊喜吧。
但热辣滚烫呢？
热辣滚烫就是从头哭到尾。
哭到
哦，超级共情。我热辣滚烫是我和我爸我妈一起去看的，然后我妈在旁边看到我哭成那个样子，就是结束了之后就一直在问我，你是不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哭成这样？
哦，
嗯，
那狐狸呢？
我最喜欢的也是热辣滚烫，最不喜欢的应该是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
对，
哦，
热辣滚烫我也是哭了很多。
嗯，
我觉得他其实他虽然讲的是贾玲减肥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他戳中我的点，他其实体现了很多这种失意之人的这种状态，就是我的生活也有很多的不如意，
哦，
我有很
多，有多失意来说说让大家开心一下。
对，待会再讲。我的生活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然后我就看到他身上这种想要摆脱命运抗争，结果发现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抓住一把救命稻草，结果发现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不断的往下掉，这过程其实我是很有共鸣的。然后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越摔越深的情况下，然后再一点一点爬起来，这种感觉我觉得确实很命中我。
哦，就是比较，你们俩其实共同讲，就是说《热辣滚烫》这个片子打动你们俩，是因为你们有很多地方是共情的，对吧？
对，但我共情的跟他还不大一样。我倒没有说感觉是，就抓住救命稻草，然后很惨，抓住救命稻草的很惨。我共情的点更多的是，他前面都是一直想要对别人好，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吧，就他对别人好这件事情也没，并没有收获别人的善意。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其实是到后面其实大家都不太认可说他，也不是不太认可吧，就是给他没有太大的包袱，就是说你是业余选手，你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但他自己还是要坚持打完，然后说他能打完，就是这种很坚持自我，然后从一个浑浑噩，有一点点浑浑噩噩到重建自己的信仰，这个过程是比较能打动我的。
对，这一点我比较认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热辣滚烫，我是最后面就是回深圳才看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口碑出现了两极反转，刚开始口碑很好，然后接着现在口碑大幅的下滑。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啊，贾玲减肥这件事情是因为是他律资本的裹挟，对吧？因为他不是自律性的东西，是因为各种因素要求他必须得减肥，大家等着他开工，他必须得减肥成功。就是说换谁都能做到，然后就你没必要那么大肆宣传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包括这个电影的核心应该也说了，就是当你去做这件事儿，你迈出第一步以及进入到最后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变强的过程，它和客观因素外在东西不重要了，它是因为你自己愿意去迈出这一步，然后去坚持，那你就是很重要。不是说贾玲减肥成功很厉害，而是贾玲坚持减肥他已经很厉害。对，那热辣滚烫引起了很多争议嘛，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主人公直到影片最后也没有获得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世俗上的成功。那你们怎么看待现在这种电影都在传达的这种价值倾向呢？包括就是飞驰人生他也是没有获得，
这个就
是
兼得，
对，他
兼得，
对，他获得成功了，获得成功了。对，
我其实这个就是我最能共情的点，就是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以一个世俗的成功为我最终的结局，有一个很大团圆的结局。然后包括他最后其实有那个他跟他的那个健身教练重逢的场景嘛，但是然后那个健身教练也有重新约他出去，然后他说的是再说吧，就是爱情就是世俗意义上的说我要嫁出去，就是这个爱情也好，然后我找到了所谓的工作也好，然后可能我比赛胜利了也好，都不是他自己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这点其实是我觉得热辣滚烫比飞驰人生二 更打动我的一点。
嗯，《
飞驰人二》某种程度上，它确实也是实现了一个小人物自我的逆袭，但同时他在战胜了自我的同时，他也战胜了其他人。
嗯，
但是贾玲这个就是我只是战胜了我自己。
是的，
其实贾玲这个好像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
是
更接近
生活
的生活，
生活真相。
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本身也传达一种文艺作品自己的选择。
嗯，
《飞驰人生二》的结局是，沈腾的车队拿到了第一名。
嗯，
然后所有人都皆大欢喜。但是贾玲的这个《热辣滚烫》，他的结尾并不是他在拳台上打完了比赛，
嗯，
而是他拒绝了雷佳音对他的邀请。
嗯，
这个才是真正的结尾。
Okay,
我觉得这个是表达了一些导演的选择的。
嗯，
那我的理解是，对于贾玲这个角色来说，她拒绝雷佳音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她在，她不光是我要变强，
彻底的改变了，
对，她彻底改变就是我要维护我自己的边界，
我想要打一下拳。
嗯，
我觉得这也不是很主要吧，她只是，她不能算是一个结尾，就是对我来说，她真正的结尾
有可能对狐狸来讲，那个是他看这个故事的结尾，
但他最后不是还出现了一个他那个朋友圈的截图吗？
对，就包括是他后面还要去那个去减肥嘛。哦，
没有，就是海边的那个其实都已经是
彩蛋了。
就在彩蛋之前，其实最羡慕的最后一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自己的那个朋友圈截图放了一张很大的，
就是想打拳。
对，就是我终于赢了一次还是什么，就是那个。
嗯，因为
我觉得雷佳音这个点吧，哦，男人应该也没有什么没那么重，
不是男人的问题。这个地方雷佳音只是一个靶子，就是他拒绝雷佳音这件事情，包括他说出了这句我就是不喜欢吃牛蛙，是他终于放下了我必须对别人好的这个负担，或者说我当你们这样伤害我的时候，我就不应该这样去对你们好了。他的自我边界从那一刻是建立起来了，
也不是从那一刻吧，我真的觉得，
或者说从那刻是展现出来，
对，就是他是一个展现的场景。
对，就是我不能无条件的允许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还这样去对你们好，这样去对我自己。
或者换句话说，他把他自己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终于
是终于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
嗯，
不再无条件的对别人好了。
对，
嗯，不论你们俩怎么讲，其实他我觉得还是符合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英雄从头到尾的改变。
是的，你是自己的英雄，你拯救的也是自己。
嗯，
而不是你的车队。
明白。但是我们不得不就是说了一点，就是现在《热辣滚烫》的这个口碑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嗯，
哦，确实。
哎，但我确实后面没再看了，可以讲一下那个口碑。
它不是它的口碑不好，就是很多有两种声音吧。第一种声音就是过度营销，
嗯，
然后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讲，翻拍
日本的
虽然是给了这个版权费，但是呢。就是鉴于这个，
没什么可吹的，
对，这没什么可吹的，就是包括这是导演的选择，其实也不是导演贾玲的选择，是原来日本导演的选择。
嗯，
然后以及在这个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是列举了一些细节上的 bug。
嗯，
比如说他前期然后是给人好，突然他想打拳，这个心态的转变，他这个弧光度是不够的。
确实，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它也算是一个励志片，偏体育内容的。
嗯，
其实最难的是在于减肥和锻炼的过程，它是如何坚持的。但是它用了快速的蒙太奇，也是一带而过。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硬伤。所以它这个就是怎么讲吧，就是讲还是，其实这种声音说的就是更多是导演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吧。对，
嗯，
然后所以口碑现在就不是，就基本上是往下走的了。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当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因为场外因素吧。
我比较认可第一点，就是他确实有点受自己的宣发反噬。
嗯，
原因是可能他把贾玲跟角色混在一起了，他的噱头是贾玲减肥100斤，而不是乐莹减肥100斤。
嗯，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强调的是贾玲本人，那么大家就会去想你是为了资本减肥，你又不是真的减肥。
嗯嗯，
那你跟我想要感受这种自律啊，这种普通人的努力啊，是不一样的。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也能减肥。
嗯
嗯，而且减肥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说，如果我能有80亿的票房，哦，我能有50亿的票房，减个肥算什么？又不是
拯救世界。但是你拍之前，你根本你不知道它能有50个亿的票房。
对，但是你可能预期它有一个很高的票房。
这个就是更危险的事情。你可以不用问你有多少票房，但是 你如果不减肥，你一定是要血本无归的。
但这个责任是他自己会承担的呀，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来苛责他？
不是苛责，是你把这个点变质了。你比如说，在观众看来，你减肥是为了钱，
嗯，
那么你减肥是为了钱的，相对来说，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值得我去共情你。
我用一个这样抽象的解释，就不知道 Echo 能不能理解啊？
嗯、
就是先贾玲。导演和贾玲的电影的营销团队是两拨人，我认为这个工作就是营销团队特别没做好，他每天不断的就是去宣发，就是贾玲减肥多少，贾玲多少，这个事情就很像什么，就像咱办公室里面那种白莲花，每天一开会，然后在老板面前就说，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又一点才回了家，晚上我为了给你整那个文件，哦，我为了做那个项目，然后我又周六周天，然后又来上班，真的，我妈然后生病了，那打着点滴呢，然后我还得在这给公司同事回邮件。就是如果你一次两次说，大家都觉得哇，你这个人确实做得不错，大家也愿意给你鼓掌，但是你每天都那么讲，这不是逆反了，谁没加过班，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你天天会愿意把加班的事情发个朋友圈，天天晒呢？
我成功了。
你成功，这里面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你这个角色让你成功了，对吧？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做这个项目做成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对吗？但是
也不一定吧。
嗯，我只是说大多数人的那种感受和想法咯、
嗯、
对吧？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每天都加班，然后这个事情才做成的，不是这个逻辑的。所以大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感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就对这个电影开始打差评了嘛。
嗯，我为什么我比较我能理解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般你看所有的事情大概率都是这个样子的。当一个、
嗯、
很就是有一个事情它刚出来的时候非常正能量，大家一面倒的全都是说它好的时候、
嗯、
随着时间的流逝，
嗯，
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出现。
有多少人喜欢，就是多少人反
对。
对，
这个东西你做的再好，
都有人反对，
都有人反对。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嗯，就大家爱说说吧，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嗯
。
就你不可否认，他确实有很多的利益在，然后他也有很专业的团队在帮他减肥，然后他减肥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单纯，因为他跟电影绑在一起。
行，
我提供一个技术性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因为观众需要共情的是乐莹这个人，不是贾玲这个人。
嗯，
但观众确实也共情了贾玲，就是如果这个电影
现在问题是，就是因为共情贾玲的大过于乐莹了、
啊，
才会出现这样的口碑、
啊。
你不应该用一个真实的角色去覆盖这个电影里角色的弧光，因为其实乐莹的弧光，反而在我看来，乐莹的弧光比贾玲的弧光更动人。
嗯，
贾玲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为了我的电影。
嗯嗯嗯，
我能够接受非常魔鬼的训练，
嗯，
忍住非常多的寂寞和诱惑，
嗯，
然后我成功做到了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
你是个可敬的演员，
嗯，
但是乐莹是一个我在深渊里打滚，我在无条件对别人好，还反复被人伤害，在这个一次又次折磨中重拾自我的这样一个女孩子，
哎，
减肥只是乐莹的一个手段。
我明白，但那我这样说吧，如果说把这个主演换成一个本来很瘦的女明星，然后她为戏增肥到多少多少斤，然后她又减了下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呢？
我本来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我要共情的不是这个女演员，我要共情是乐莹。你这个女演员，我觉得你很职业，你非常的敬业，我会夸赞你。但是如果宣发把演员覆盖在了角色身上，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我大概理解，就是你们很技术的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把它拆成一个产业的链条，
嗯，
然后从不同的环节在讲这个电影的宣发是否合适，然后选角是否合适，你是否应该把你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电影的角色混在一起。
我觉得现在的反噬就是一部分源于这个角色跟混，因为你不可能征服所有人，你做的再好也不可能征服所有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而且有一点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啊，非常个人啊的角度、
嗯、
首先我是一个胖子，其次呢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而且我以前跟贾玲工作过。
嗯嗯，
就是实话实说，基于他减肥成功这件事情，再加上他买版权去翻拍这个电影这个事情，这两个条件其实已经让我其实是很不想看这个电影的。我是真的因为工作我又去看的，其实我是非常不想看这个电影的， 因为首先我作为一个胖的人，然后大过年的，然后在家开开心心正吃饭，人家说，哎，你知道吗？贾玲减肥100斤，我那边正啃着鸡腿呢，我就说啊，确实挺厉害的。然后就说，哎，那你呢？我吃完这一顿再说吧。就首先他对于我这个精神压力就有点大了，对吧？而且在春节档。因为以前在我生命中，我头上有一个达摩斯之剑，就是彭于晏，你知道吧？每年的五六月份，我的朋友圈就是他一定会出现，就是看他又怎么怎么样了，我都要死了，真的。然后现在就有一个贾玲，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贾玲老师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努力和聪明的喜剧演员，但是他在他的就是创作上面上，他其实是本身会有一些偷懒，因为他聪明，所以他会偷懒的。
我觉得他得到的赞赏超过他应得的部分。
就是，我不能那么讲。我觉得任何人的赞赏和他最后的声誉和财富，都是他本身天生的运气带给他的。我会认为所有人都一样，李嘉诚也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和他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成为我们喜剧行业创作者的一种标杆的话，我觉得这是对于中国未来十几年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资本大家都会觉得，哎，既然我们自己创作不出来的东西的话，我们都可以去买啊。当然贾玲和大碗娱乐在他在做这些电影之前，其实他一直是有前车之鉴的，比如说他的御用编剧孙继斌，他们的在《欢乐喜剧人》时代，然后包括他们那几年做了很多的节目和小品，将近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把韩国的节目给全部给抄袭过来了，所以他有这个前车之鉴在，其实我更不想看这个电影了。
哦，那我明白你意思。
对，就是这是非常个人的一种感受。
那你说腾讯的游戏，
腾讯的游戏确实是会一定程度影响游戏设计艺术的发展吧。
所以上次为什么没有三 A 大作嘛？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个人的一种感受。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就是贾玲她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嘛。
对，
他们做这样的宣发，那可能承担一定的反噬。
是，但是我看完整个电影之后，我还是觉得我很佩服贾玲这个人的，就是我觉得他能愿意去做这个选择本身就很不容易，
这个事情是不容易。
对，就是虽然是不论是自律还是他律，但是他做到了，他做到了这个过程，他就已经变强了。我觉得他一定是和以前是脱胎换骨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他今天听到我在播客上，我就说他了以前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以他现在这种性格，他有可能就会改变了，因为我觉得他能做，他已经向世人证明他能做，他是无所不能的了。作品角度上来讲的话，不以评论，但是如果打分的话，就4分不能再多。
啊，哦，那还是不太喜欢。
对，不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作品就是作品，对吧？这个你不能因为其他的因素去干扰你对这个技术性上的一个这打分。对，
对，专业从业者和我等，
不是
非专业的，确实考虑的是不大一样。
我也不是做电影的呀，也没有
内容创作者，专业的内容创作者。
我觉得是做一个挑剔的观众的角度来，他是可以去提出一些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但你也会看到，确实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是在硬批。
因为他中间很多其实就是用段子剧在拼凑的一些结构，对吧？就比如说他和那个雷佳音有几个戏，它其实就是很段子和戏剧化的东西再去拼的。
哎，我还真的是有不同的观点。
嗯，
我觉得他在雷佳音那一段几段戏的处理上处理得非常的巧妙，而且这个不是他借鉴的巧妙，是他自己原创，他的台词打磨非常的工整。
比如
我举个例子，雷佳音这个角色他的话不多，但是他的形象非常的每一场戏都是不可或缺。因为他雷佳音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雷佳音是一个我口口声声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想靠努力获得我的一切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最后我一击就倒。他其实一直在给你呈现雷佳音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他就给你呈现雷佳音的最开始
油滑，
不是雷佳音其实很挣扎，他一方面他真的这么认为，他不是我宣称，他就是我真的想混成点事，但是他又无法直面自己的这种不得志。
哎，中年男人的共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雷佳音他在不得，那一方面他又在发朋友圈卖课，
嗯，
一方面他又拉不下脸去真的去面对面的卖课，
嗯，
最后恶心巴拉的去赵夏琳卖课，还就哪怕强行穿了那个健身房的衣服，还要套一件自己的那个外套，还搭的怪像样的，就你发现他其实在这个中间很挣扎，
嗯嗯，
然后他有很多的细节，
既要又要是吧？
今年整个电影其实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一个失忆年，我可以把它理解成
小人物的故事，
对，不要飞驰人生，还有第二十条，还有摇太阳，虽然这个电影
撤档了，很快就要上映了，
快要上映了
，包括那个刘德华的那个
红
毯先生，对，那你大家是怎么看这些失忆的角色？哪些角色其实会让你产生共情，对你产生影响？除了这个乐莹这个角色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都主要讲了这个，嗯，其他的呢？
其他，因为我只看了两部，剩下的《飞驰人生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可以让我共情，并且我觉得范丞丞那个角色非常的奇怪，
嗯，
就是好尬，
有点像花瓶是吧？
对，花瓶，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实在是不知道，
很尴尬，
这么一个天才型的人到底在里面干什么？
你把范丞丞的戏全部剪掉，他的
不影响观赏。
观赏只会更好。
范丞丞感受到了恶毒，
哦，对，范丞丞没有恶意，只是
那个角色塑造了，
这个，角色
塑造有点多余是吗？
哎，但是那个《飞驰人生二》里面有一个场景我觉得很打动我，
嗯，
就是那个沈腾到后面开着他的那个赛车想去飙车的时候，然后车翻了，
嗯，
然后他又在里面
哭，
倒立着哭，
真的好无奈啊，
这个真的很我不知道你们男生怎么想，男生是不是会觉得更直击人心？
我会觉得好委屈啊，就是，
嗯，不光好委屈，就是他为什么把我的事情演出来了，有这种状态。
哦，
因为
那看来子龙老师更有感受。
不，就是生活
当中，说出你的故事。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男性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男性天然他是想不服输的嘛，
好好好，被
开
除了，开
始打拳，
对吧？他是
怎么着，我们就服输吗？哎，怎么回事？
男性更显眼包一点吧，
啊，
他更想让自己
开除南极了，是吧？
更不愿意暴露脆弱吧？从小被规劝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以
我能把性别从这个判断中摘掉吗？
那你变个性。
我纠正一下，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无奈，因为我们拼尽全力的去想去做成一件事儿，证明自己，但往往就是你刚刚给自己打了鸡血，下一秒就是迎来你的翻车。其实这更多是一个常态，但是有可能很多时候有可能作为男的就是不愿意示弱嘛，把这种常态都给弱化或者是隐藏起来了，但是他就是
伤口从未消失，
对，但伤口确实是没有消失，但是正好哎，韩把这个东西又放出来了，
嗯，
我觉得其实共情就很正常咯。这个我说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弟跟我讲过，他就说他问我看电影吗，我说我没去，他就说两部电影嘛，就是说热辣滚烫，他说口碑巨差，他说这个飞驰人生这个巨燃，他就说你要看看去，我说你从哪看，他说虎扑。
好的呢，
好的好的，
所以我再加上今天跟你们俩聊，我就更印证了互联网上那句说那句话，就是女生更爱看这个热辣滚烫，男生就会很支持这个飞驰人生吧。
不由得想
被开除南极，
不由得想搜索一下飞驰人生在小红书上是个什么评价。
应该还可以，我就是在录播客之前我搜了一下，
跟两位不太一样，我最共情的角色是雷佳音，两部
哦，
第一个是
我没有共情角色，我好像没说啊。
哦，
对，
没事，你说。
最首先是雷佳音在《热辣滚烫》里面的角色，我很能共情。
嗯，
这两句有共都是中年失忆男人。
嗯嗯，
他在《热辣滚烫》里面的失忆是，我又拉不下脸做销售，然后我又生存，我又打拳梦，结果 一拳就倒，
嗯，
真的就是一个很无奈，就是揣着自己一点小小的脆弱的自尊努力的爬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挺能共情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那一点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要捧着自己那点小小的自尊，虽然它在别人看来不重要，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被自尊这个题目困住了。
那你怎么看待他就是不承认贾玲是他女朋友的那些桥段？
那些桥段其实都是他脆弱的折射。
对对，
因为他觉得贾玲是他女朋友会让别人看不起，
看不起他，
既要又要。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被一个很小的一个自尊迷宫困住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你又恨他，又觉得他可怜，
嗯，
又觉得他活该。
嗯，
所以我最后看到贾玲拒绝他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就这种人。你早该对他说不了。
嗯，
但是我很共情雷佳音，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被这种小小的自尊所困住，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
比如我特别想听。
没有比如，先让我聊完电影。然后第二个是在第二十条里面的雷佳音。
哦
哦，没看。
雷佳音同样还是一个失忆中年男人，这部戏里面，
嗯，
他是一个挂职的，在检察院挂职的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他每天给领导端茶递水，回家给
临时工是吧？
对，就是在单位一点话都不敢讲，就是也不敢去伸张正义，就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回家里就跟老婆孩子谨小慎微。他老婆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就是他跟他初恋女友一起工作，然后他这个事他就一直骗他老婆。其实他老婆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他一直骗他老婆，他老婆很反感他骗他，他就是两头谨小慎微，到处手数两端，就是囊囊缩缩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像那个年会不能停止的白客，就是人夫感，
嗯，
就是为了我这一份饭碗，我什么苦都吃得下去。
哦，最近就是这是最流行的那个人设，窝囊废人设。
对，就窝囊废，
但是为了家庭守护，
对，
是吧？
你会发现
惹到我，你真是惹到棉花了呢，
真是踢到棉花了呢。他这部戏里面跟热辣滚烫完全是两种角色，但是我觉得是我现在很容易感受到两种情绪，一种就是我很窝囊，为了，
嗯，
然后另一种就是我窝囊的同时我又想攥住我那一点小小的自尊，我在两边这样来回的倒腾，
嗯，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失意的小人物的，
是不是四十五度人生，卷又卷不动，
躺又躺
不平。
他其实更接近于已经快躺平了，只是假装骗自己没躺平。但他在第二十条里最后他站起来了，
因为
主角，
我觉得在中国人的真正中国人的骨子里没有躺平一说。我觉得现在虽然网上叫的比较欢，说哎我躺平我躺平，但是尤其在小红书上说自己躺平的人，那些人是最贱的，真的，我要用下贱说他们，这些人往往是最卷的，他们打着躺平的口号
赚自媒体的钱，
对，在卷着，在做卷子的事情，我不管他做什么自媒体，但是他是最卷的。我觉得中国人是不，本质上是很难去躺平，真正躺平只有一种人，三和大神，现在也没被，被龙华政府给清退了，已经没了。
还有一种人，
嗯，
富恩代，富叉叉叉代，
他们只要躺平，
他们也不太躺平。其实他们其实也在猛
有吧，
也许有吧，我们有可能在就我们这个阶层遇不到吧，但是能看到的那些就是二代们好像
对更卷，
对，好像挺卷的吧。
嗯，
他那哪怕还是卷着，就是当一个这个，对吧，纨绔子弟，他也是卷着，
他只要不投资，不，
嗯，
不创业。
那话说回来，子龙老师刚才没说自己最共情的角色。
我实话实说，我没有共情的角色，这两部我因为我只看了两部嘛，嗯，所以我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打动你的场景或者台词？
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我就燃不起来那一部，我只是觉得哇，这个车改的确实好看啊，就是，对，这个他的镜头拍的确实很不错，就是很用心，很有诚意吧，我会被其他东西所吸引，但是那个台词有可能没打动我。嗯，
哦，看来他也，看来子龙老师不是虎扑用户
啊。我就是觉得这个电影拍的是能及格，也很好，但是没有说特别好那一种。
哎，那你觉得特别好的电影
有哪些？
啊，就是
对
今年吗？
也不是，就是你觉得你比较
最近这几年，
对、
哦、
最近比较火、比较知名的里面，你觉得？
我还是就喜欢那几个导演吧。
嗯、
对我比较喜欢一些台湾的导演，还有以及大陆更喜欢科长了。我更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多一点了、
哦。
对，都是那种更小人物和生活化的东西。
嗯，
对，所以就是没有那么。这就是个人偏向。
你会觉得《飞驰人生二》有点不太接地，不够接地气吗？
哦，我觉得飞驰，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虎扑为什么给《飞驰人生二》打了那么高的分。
哦，
因为首先我肯定是一个直男，我特别因为《飞驰人生二》其实就是像给虎扑直男的一个励志黄片，让大家高潮了
爽片。
对，就是这样子，我特别能理解。
我还真觉得不一样。我看《飞驰人生二》，我一直在委屈，因为沈腾这个角色给我的感觉是，他可以输的，他可以输，但你不能说我赢得不光彩。
嗯，
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最大的伤害是我的成绩取消了，你们都说我是作弊的。
嗯，
我觉得这种委屈一直贯穿了整个片子，我看真的很难受。
嗯。你得公平啊，我得相
得、啊、
我相信规则，但你得公平、啊、
你得公平、
嗯、
他都让到这一步了。
嗯，
我觉得真的会很委屈，而且他确实有一点这种反叛的气质，但所以
就比较轴。
嗯，我真的觉得感觉是委屈，然后最后才有的他的这个释放
爆发。
对
对，但是从有可能本身我自己也了解一些汽车啊，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桥段就是明显是为了故事而故事设置的、
哦、那个车都那样了它还可以跑完全程，
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它比如说它第一次那个车出现了问题，然后说撞风了，然后气温不够，它明显这个东西就是韩就是欺负大家不懂了，那明显是说反了。
嗯，
它气温低不会燃烧不够，它除非是漏气。
嗯，
对，
哦，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是他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啊，我把这个第三个桥段就是说我把那个撞了自己的油冷和风冷坏了，然后就会充分的让发动机燃烧。关键他说那个汽车只能再坚持两分钟最多了，我说如果这坚持两分钟大概是那个发动机就炸了，一般一分钟的时候就拉缸了，就那个发动机就会不工作，但是他又跑了几分钟、
嗯、
所以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了。
但我这样的角度我还挺感谢自己不懂汽车的、
对对，
因为我不懂汽车所以我能感受到里面的情绪，
因为我不懂刚刚那些技巧所以我能感受到家里的那个情绪没有那么多想法。
对，所以当时我也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哎，我当时就莞尔一笑，我觉得哎，这个就是为了故事而去服务的一些情节吧。
但电影本身，
对对
对,
对，我能理解的，能理解的，嗯、这个不重要，这个倒不重要了。
嗯，
所以就是说，他有可能，我觉得他是 OK 的，他肯定在我心中，他一定是比《热辣滚烫》要优秀一点的，但是他没有像、我也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好吧，有可能确实这几年没有什么好、太多的好电影出来了，我觉得。嗯，这是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有可能也是疫情时代嘛，就大家是不是都挺不如意了，所以就是有话叫说就是人生旷野，
人生是旷野，
人生是旷野。哦，我最近还看到网上什么，就是我这最近刷到了说，我认为我感觉中国正在进入一波文艺复兴。
哦
哦，
就是大家开始反思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哦，那是
是
那是啥呀？那他们思考的结论是什么？
现在显然没有人思考得出来，但是网上全都是人生是旷野，但这些人在旷野上也没有走多久，还不知道走出了啥。
他们可能在旷野上旷野恐惧症
啊、
嗯！
我以为说什么人生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机器，什么张磊和谁，然后借用蓝牙而。切动了发动机
啊？什么东西啊？
啊，你看你们不知道吧？
不知道，
这啥玩意儿？
特别下沉的一个知识。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就是突然就是抖音里面有一帮人开始讲这句话了。
好好好。但说回来，人生是旷野，它其实想表达就是不再存在一条线性的道路了，你要在这条道路上从 A 走到 B。
你只要不是公务员，我觉得本身应该没有什么线性式道路、
啊。不不不，你要在一个企业升职加薪，这也是个很线性的过程。
我要选一个体现一个系统，
对，我
要
选
一种规则，
对，我要选一种规则的。但是他们其实想反抗的，我觉得更多就像是最近的电影想表达，就是你的成功与否更多的在于你的自己。
嗯嗯，
这是一个旷野，你可以东走一脚西走一脚，重要的是你是为自己走的这些路径。
嗯，
对，就像是今年春节档呈现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也在不同的位置。
嗯，那有什么文艺作品给过你同样的感受吗？就是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活。
我自己之前其实就是在那个什么推荐，
嗯，
去年电子榨菜那一期里面推荐的就是日本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很经典的电影范岛爱，
哦，
就 Eat Pray Love。 就是
我没有看过，可以
简单说一下。就主要就是一个一个美国，应该是美国吧，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欧美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整体上生活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跟老公的婚姻也还比较稳定，但她就是做出了这个离婚的选择。然后呢想要去找自己的一个生活的道路，然后他就总觉得哦，我自己现在的这样生活是不舒服的，虽然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美国中产的生活，但他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找了，就去了哪里，去了好像是去了意大利，然后去品尝美食，然后去学意大利语，然后去就是品尝各地的美食，这部分是对应那个 eat， 然后 pray 是他去了印尼。
哦，他范岛爱
原来是印度，
印原来是这个谐音、啊、
想到哪去了呢？请问，
我以为是那个演员。
印度、
啊、
是去了印度，然后再做那个类似于瑜伽、
哦、
还是灵修的那种。
灵修
，pray 就是对应 pray， 然后 love 是在巴厘岛
啊、哦，遇到了
巴厘岛遇到了他的另外一段就是感情，对，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中年女性吧，然后在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做出来的选择。
嗯，
然后这
不太适合我看，我是一个中年失败男性，所以就不要看这种是稳定的。我就、
哎、但是他最后的 love 遇到的就是一个中年男性，
但是那个男性应该不失败啊，
也还好吧，也没有很成功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普通的。
还有遗愿清单。
对，还有遗愿清单。遗愿清单就是
人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吧？
Yep. 对，然后因为我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全是外国
的片子。
那确实是说明中国没有什么好电影啊，这几年
也不能没有好电影吧，就大家的方向不一样。
我们还是更关注于一些成功啊，战狼啊，
战狼说什么呢？
明白。所以那你呢，狐狸？
我其实看了一部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他讲的是一个法国的富商，然后他觉得自己钱赚麻了，不想没有开玩笑。
你这个有什么代表性吗？请问钱赚麻了，你给我微信。
开玩笑，我只是想，不行，太想出梗了。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是，这个法国人他也没有很有钱，他就在西伯利亚买了一个小房子。自己住在那儿，
西伯利亚呀。
对，
他冷不冷啊？
他冷。
他抑不抑郁啊？
他要不要
别人继承他的遗产？这个角色，他去的那个房子，你本来我最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简单的逃离大城市的一个片子，但是他真的给我呈现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生活会遇到什么。那个他在一个湖，首先他的房子非常的破败，他自己搭了一个小木屋，所以他要面对暴风雪。暴风雪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你走两步路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嗯，
然后包括他家会经常被熊造访，因为大家都知道熊这种很凶猛的动物，你跟熊搏斗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性的。
嗯，人家是说遇到熊赶紧撞死。
对，他就是他有一天去洗澡，他在那个湖里冰库里洗澡，然后发现一只熊进了他的房间，他就吓得躲在那个冰库里不敢出来。然后这些都算了，他在这个地方生活，他遇到了一个囚犯。这个囚犯他是杀人凶手。所以他逃避
追捕
到西伯利亚隐居，他在这边生活了几十年。已经脱离人类社会了。 然后他还要面对一个囚犯，他们中间共同经历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危机，你会感觉到，
我能猜出来，他俩应该成为好朋友了吧？
对，他最后安葬了那，他最后是，那个囚犯生病了，然后那个犯人生病了，他为了那个犯人去周围的城镇去买药，
嗯，
但其实那个囚犯是活不了的，他只是想借这个理由让他去回到社会中去，
哦，
嗯。我想说这部片子给我呈现的是一些更加原始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你面临的，当你在生存的时候，你面临大自然的时候，
嗯，
你的一些原始的威胁，一些原始的一些恐惧，原始的一些你的狂欢，
嗯，
对，这些都是离我的生活有点遥远的东西，我会想着有机会我
会想去，好奇，
对，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那你啥时候去西藏徒步啊？
我真但还真准备去西藏，就是
徒步啊，不是
徒步，
不是买飞机票去拉萨啊。
啊，那肯定是买飞机票去的。我最多体验一下那种三步一拜的这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我想体验的东西，就是朝圣嘛。
嗯、有机会我们三个人一起可以自驾去。
自驾那只能你开车了，
其实是挺辛苦的一件事儿。
那只能辛苦你了，因为我没有驾照。
嗯，
我有，但不太会。
啊，行，反正只要我开车的时候别都睡觉就行，睡觉是会传染。
留一个人在副驾活跃气氛。
好，
嗯，
那我们其实我们想讨论还是生活的很多方式嘛。那子龙老师，你有什么？
反正我一直都是。就涉猎比较广，干啥也不深。我如果硬推荐啊，我是还是推荐一下，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多次推荐的，就是峰哥的账号，对峰哥亡命天涯的账号，然后让他看，在他的这个手机里面能看到不一样的中国，因为他现在被封了，他被永封了，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永封，反正暂时被封了账号。他最后一部作品就是讲的，就是。在云南的一对儿那个情侣，他只是情侣，但是他们生了孩子，但是他们过的是那种各不相关的，就柏拉图式的生活。
柏拉图生孩子啊？
就柏拉图式的生活，就是他俩只是在形式上是有一点像，你说是夫妻或者说朋友都行，
相敬如宾。
没有，他们只是在那搭伙，在云南的山上，然后租了一块一亩地还是几亩地，然后他们在那儿特别原始的过生活，就是他们有点像搭伙过日子，两人都不睡在一起，男的睡在山下那个山腰下面，他女的和那个孩子睡上面，而且那个孩子还是那个男的。他最后的一个纪录片就是这个，你说是纪录片啊也不是，而且是一个上海的女孩。而且那个女孩以前也是在一个 global company 然后工作，然后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吧，然后而且从小跳街舞，然后会四国语言，就是非常外放的一个女孩。
哇哦，
对，然后
人类高质量，
对，人类高质量女性，但是她选择了这样生活，然后她也不愿意出镜，然后采访她的时候她就觉得现在这样，她就喜欢在这个山里，她觉得很安静，然后有孩子嘛，生活不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呗，反正孩子爸爸应该也会负担一些责任咯。他说的对，就是，但是这个事情上也冲了热搜嘛，
嗯，
就是不光是微博热搜，就很多就是媒体上也都冲上去。就是我想介绍，就是峰哥他的这个手机啊，他下面会有很多奇怪这样的人，但是他就是我们中国很血淋淋的、很写实的人，只是他们离我们很远，但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生活在北上广深，我一直有一个。自省性，就是我觉得我们才是井底的青蛙。
嗯，我们是少数。
对，是井底的青蛙，我一直是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也推荐 YouTube 上的一些台湾的一些博主吧，大家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个叫林思琪的一个记者啊，他是一个台湾驻美国的记者，他年龄要大很多了，现在应该是40多岁的一个姐姐了。他现在自己在台湾回来之后，他开始做播客，他主要是讲一些就是台湾自己现在年轻人发生的事儿啊，包括他们对中国的内地的人生活的一些观察，就反正很有趣吧，就会和我们认知的差别还蛮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看待世界方式是不一样，所以我会推荐一下。嗯，对， 当然我觉得唯一让我2023年还有一个就是第22条我是很想去看的。
20条
、哦、第二十、哦啊、条，嗯，我是很想去看的。
我也想看，但我还没看。
但是我还没有看，为什么？就是我刚才你们问我说有没有喜欢的导演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说张艺谋，但是呢，我觉得张艺，因为我以前很不喜欢张艺谋，我觉得《活着》是部好电影，包括《秋菊打官司》是个好电影，
嗯，
我不认为《红高粱》是个好电影，包括他其他的很多电影，我并不是都是特别喜欢，而且我觉得。国师嘛，他是为了一些他拍电影的目的是非常不纯粹的，我以前张艺谋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今年第二十条还有坚如磐石之后，我突然觉得对张艺谋有一点 respect 了。
为啥？
我虽然不一定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他都当到国师这个角色，他突然想给
叛逆点啥？
他不是叛逆，我觉得他突然想给年轻人或给这个世界讲点真话了，尤其是坚如磐石，包括二十条吧，我觉得他真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运行轨迹是什么。其实有可能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是个克苏鲁世界。然后他对
客系了，现在开始
他真的是有可能是个非常克苏鲁的一个世界，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呢他身居高位，然后他突然想告诉我们这个真相，然后通过这两部电影，然后拉开了一个窗帘让我们看一下，然后拿个打火机照一下，我说你们看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都没看懂。
你别说第二十条，虽然我觉得第二十条在台词上是有很多给人感觉很费解的地方，但是它确实呈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人物的境况，但这个边缘不意味着它是少数，它只是沉默。
对，
第二十条里面就是那个赵丽颖的角色啊，你们都没看不剧透了，对，
你说吧，没事，剧透我也不在乎，
也会去看的啦。
对，大不了说一句剧透死前线。你说吧，我嘴贱。
要不我在我户口本上加上您的名字？
怎么加？哎，通过什么方式加？哇，
那倒不必了。
领养是吧？领养，领养。
对，因为第二十条还是有一些讽刺的，包括讽刺一些体制内的一些做派啊，以及。黑社会啊，不让黑社会，就是有一些人他仗着一些政府的一些红利，然后做，对对对，就是很多这样的讽刺吧。
虽然不叫黑社会吧，但叫权贵阶层。
对，就是以及一个人为言轻的一个小市民，他们真的是求助无门，就是他们只想要一点公正公平的东西，都要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头突然开始拍这种偏写实和影射类的这种影片了，这很有意思啊。这按理说这是20岁年轻人最想拍的事儿，但是他70岁了之后又想拍这些东西，他是真的想跟观众交代点真心话了。我觉得他这个是让我对他的看法，就是有不一样，就是大家有可能多关注关注这个老爷子吧。
他确实是有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
对，
我觉得他一直有，其实他早期你说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些，
我觉得那个是时代的产物，就是，
但是他其实是有现实主义的偏好，他其实是比较在乎现实主义题材的，
但现嘛，
金陵十三钗，
对啊，但是金陵十三钗在我这儿我觉得就是个烂片，让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欲望。对，对，真的就是，那当然这是很古早，那时候金陵十三钗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刚大学毕业吧，我应该对刚从学校出来，那个时候我是看了之后，包括山楂树之恋，我真的觉得那两部
山楂树之恋，我觉得
真的让那两部影片让我觉得就是只让我看到了张艺谋这个眼中的欲望，就是他对情欲的那种，就是我可以用饥渴两个字，当年我对他的批判就是对情欲是有极其的这种渴望和占有欲的，这个人我认为啊，那当然这是对，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哎，这个老爷子不一样了。对啊，当然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很小的时候会很喜欢冯小刚，我觉得那就是老百姓喜欢看什么他就拍什么， 但是你看他同样在春节之前上了那部电影，我都没看，朋友圈就已经
非诚勿扰那个吗？
对啊，非诚勿扰三，就是朋友圈已经骂成一片了，对吗？咱就咱不是说你要跟自己比，咱就说换一个角度，你跟你的同届人比，对吧？他们所谓的第五代导演，那现在干活的也好像
没几个人了吧？
对，你那个陈导陈凯歌就是出一部，对，你出一部然后就被别人嘲讽一部。
霸王别姬是你拍的吗？
对，
就大家不是就因为这些事情一直在质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对，但是你再看冯小刚是吧，这个尤其现在你只能说他是退步了，跟不上时代了。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讨论这些题材中，我们三个就是在一个事情上有点共鸣，我们对现实主义的题材都还蛮感兴趣的。
哎嘿，
所以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播客，然后早日视频化，然后我们就可以拍自己的 vlog
了。这还塞私货呀？
真的，我
不是，这是理想，
这是理想。我是觉得是可能的，就是我今年在不叫寒假，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也在想，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公路片了，没有公路电影了。就是因为我会发现我看不到公路片了，我在想为什么没有公路片，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都在看 vlog 了。其实很多人把时间都在去看别人的 vlog， 包括综艺现在都是非常 vlog 化。
哦，花少五真的挺好看的，
对吧？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不太看公路片的原因，其实就是很多人
有更精简的版本，
对，它有更精简和更写实的东西，更解构的东西，更贴近现实的东西。所以
就是当短视频出来之后，我为什么要去，
对啊。所以包括电影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有可能在现在吧，就现在正在被解构化，就是新的技术出现就是在解构它。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其实能做呢？既然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愿意做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者做想做更多的发声和用这种工具去探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迷惑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先通过播客，然后视频化，对吗？你觉得去哪儿，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三个人去自驾去西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拍下来啊。
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认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观众这不是观众想听的。
不重要，我只是
好
可以，我
已经扯远说这一段，
对，我可以剪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你
网友说的，
对，网友说人，
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可能吧。
哦，拜。
如果大家真的在讲人生是旷野的话，那你就在旷野上奔跑就好了嘛。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对，你别，换句话说，你先思想先奔跑三圈嘛。
确实，
你别让这个东西先禁锢自己喽，对吧？
是的，
有可能我还是那么幼稚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可取的，就是我们要先去狂奔一下。
你想都不敢想，你以后咋干呢？对吧？
想没有出路，干才有希望。
干才有出路，对
啊，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吧？
哎，
我现在要回到那个刚才那个题目嘛。
来说了，结了。
行，
结了。
那其实，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就是大家还期望看到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或者你希望去创作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呢？
刚把这个题先聊了，
完了，我先说了。
其实确实就是想看一些小人物的，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的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吧。
嗯，特别好，我就想跟 Echo 握个手。
我就说，哎，这个手，
是的，
看起来他不想和你握手。
不是，我刚刚还以为我的麦出了什么问题，要让我抬一抬。
这就是人生尴尬之处啊。
没有，一个是希望是看到小人物视角的，另外一个是不希望看到小人物总是到最后有那种皆大欢喜的结局。
就是你让
倒不是希望他惨的意思，
你给了小人物一些希望，然后又把希望在他面前毁灭。
不是告诉你原来的那些人可能才是在骗你的。他们在给你宣扬一种价值，你只有拯救了世界才是英雄。你如果一直这样的大结局，那么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东西来压迫自己，我没有拯救世界，我是个废物。
是这样。
哦，怎么办呢？
就是做个废物也很
好。
哎，
做个废物，
我想看那种做个废物也很好的电影。哎，
嗯、
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
嗯啊，然后今天很高兴给两位聊得很开心，有可能是太长时间没见了啊，就感觉特别亲，话说不完。
哈哈哈，
可笑，上个星期刚见。
我没见、
嗯对啊、
你们背着我偷偷见面，哎，算了没关系，毕竟是要上同一个户口本的人
啊，那还是算了吧那是要死一回，
我要被领养了
啊、
嗯、
他的好大儿
好大
儿，希望能够尽到养老的义务
还要送终吗
那你得嘎得早点
要不然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没事，他现在已经白发了
希望吧，然后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分享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